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8年6月9日星期晚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所传讲的信息 The Message to Laodicean Churc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609。非常感谢。那谢谢你们。那今晚很荣幸能来到达拉斯这里，我怀着极大的盼望，期待能再次回到德克萨斯州。那不久前我在滑铁卢见到了林赛弟兄，他邀请我参加这次医治之声的大会。那后来在查特努加我遇见了我们亲爱的朋友，那大卫杜普莱西弟兄，那这也激发了我来参加这次大会的愿望。那只是想看看那一群人，那很感谢他们请我做这个6个晚上的讲员。那但是因为我不知道，那结果错过了其中一个下午的聚会啊，我很抱歉，因为来到场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那没法在下午讲到了啊，但是很荣幸今晚来到这里来参加医治之声的大会。我们相信神会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那刚才我们开车过来的时候，我想我听到温利亚德弟兄要去芬兰了，那太好了。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就要来了，我们现在只是在聚集，把田里剩下的收集起来。那我想就像路德在田里把那些能得救神预定得永生的收集起来。那我很高兴的知道我们活在一个人所生活过的最伟大的日子，也就是王要回来的前夕。那我想这是我第三次来达拉斯了。那一次是跟一位传道人来的，我忘了，我想他是高福弟兄。那我相信他在达拉斯这儿有个小的教会。那我有一次来到这里一个体育场，我忘了叫什么名字，菲尔帕克，没错，是的。那这次是我第三次了。今晚我们很高兴能在这里传道，那一直到礼拜五的晚上，那如果主愿意的话。但我确实觉得有些的拘谨，那就像我们南方人俗话说的，我是个黄樟树式的传道人。那多少人知道黄樟树是什么？你是从肯塔基什么地方来的？那在这里这些优秀的传道人面前，作为一个晚上的讲员讲道，确实让我感觉很好。那想想这里的许多人，那在我还是个罪人的男孩子在跑马场上在拳击台上时，他们就已经在施工场上传道了。那我知道他们扫清了道路，说跑在一条平坦的路上。那所以今晚我很感谢我的弟兄们，那我相信我付出的一点点努力能成为大家的祝福，让罪人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让圣徒在基督里欢喜，让病人知道有一位医治者，那让我的弟兄们得到启发，能带着前所未有的盼望努力向前。那当然你们知道我是在宣道进行会被案例的。那离开宣道进行会后，我就再也没有属于过任何的教会，不属于任何的宗派，因为我想站在他们所有人中间说我们是弟兄。那我相信那是对的，那就是我们是弟兄。所以我不代表任何一个宗派的教会，但我代表教会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都属于这个基督伟大的身体。我们盼望着他踢走他的教会 回家的日子。那主儿愿意这个礼拜我想讲一些有关的事情，那就是教会离去的根基，墙上所写的字，那在神之下联合，那几个这一类的主题，如果主愿意的话，那就在这个礼拜。我相信这是圣经真正的根基，那我相信神会做很多圣经里没有写的事，那他可以做任何的事，因为他是神。但是我认为教导应该是从圣经里出来的，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书。那在旧约，人们有两三种方式可以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理，那他们可以回到乌灵土明上。那我们知道那是亚伦的胸牌，那上面有12块宝石，当先知预言了或做梦的告诉他一个梦，如果没有在乌灵土明上闪烁那么先知就是错的。瞧，神总有一个借着超自然来回应的方式，那总能显明真理。那如果那个不闪烁的话，那么先知就是错的。那在祭司的制度废去之后，那今晚我们有一个新的祭司制度，耶稣基督是大祭司，我们有一个新的乌灵土明，也就是圣经。那这人就要从生命册上被删除，所以我们要尽我们所能借着神的帮助持守这些书页上所写的。那我经常说我不想有一点是不在圣经上的，我要一切他写在圣经上的，一切关乎我们的应许。那在我们打开他的话来作为我们的主题时，让我们先低头祷告。永恒配得称颂的神呢，今晚我们有如此的荣幸能站在你神圣的同在中，在这个大的帐篷中，你儿女聚集在一起，没有别的目的，只为要听你的话语并看到永生神的运行。我们祈求你今晚大大倾倒出你的祝福，改变我们的思想，说如果我们错了，那让我们的思想专注在你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愿我们的心被你的同在充满。当我们今晚离开聚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像那些从以马忤斯路上来的人一样说，他与我们在路上交谈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燃烧吗？父啊，我们祈求圣灵借这些所读的话语，把其中的意义浇灌入每个人的心里，求主应允。父啊，帮助我，我站在这里，我的魂在你值得称颂的同在中喜乐。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今晚作为我在这次大会中开始的讲道，我从启示录中找到了一段的经文，那你们要想记下来的话，是在启示录3章20节。那我想读一下这段话。看呢，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启示录的这段经文是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那我确实相信准确的说，我并不是一个时代论者，但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所说到的外邦时代的末期了。那我相信老底家教会时代是最后一个教会时代，我认为今晚我们正处在这里。那这是为什么我选了这个作为主题。有人可能会说伯拉罕弟兄，对于这么一大群会众，层次如此之高的大会，你不认为只是读这么一小段的经文作为主题，这是不是有点太小了？但你瞧，问题不是经文的大小， 不是读的到底有多少，而是它的价值。那不久前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我的一个朋友上到阁楼家里的一个旧的阁楼，他到处乱翻，那只是一个小孩子，那他发现了一个旧的箱子，那在箱子里他发现了一枚大概半英寸大的旧的邮票，那他脑子里想，那也许这张邮票能换到一个冰淇淋。于是他赶紧跑到街上他一个集邮的朋友那里，他对他朋友说，我找到张发黄的旧邮票，那挺旧的了，但我想这张邮票可能值点钱。那个集邮的戴上眼镜看了一会儿，马上说，那这张邮票我给你1美元。那当然了，这个小孩子都不指望他能卖个5分钱，那所以很快那就成交了。因为1美元可以买很多的冰淇淋。过不久2个礼拜后，这个集邮的把这张邮票卖了2500美元。6个月之后，这张邮票卖了50万美元。那你瞧，这张小邮票的价值不是在那张小纸上，而是在纸上所写的。那今晚我读的经文也是一样，不是这张写了字的纸，不是经文的多少，而是上面所写的是什么，那是永生神的话。它如此重要，以致天地都废去，但它的话却永不废去。瞧，神留意着我们读的每一句话，神知道我们脑子里所经过的每个思想，我们的每个举动。我在想，教会做事、思想、对待事情的态度上变得太松散了。我们本该重视我们所做所说的，我们本该在说之前好好思想才对。我南方的老妈妈曾对我说，想2次说1次。那有时是那些我们没有做的小事，然而它却是对我们意义极大的事。那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神经紧张的时代，我们匆忙的越过了很多的东西。今晚对神的教会来说，我们理当停下来等一等，看看我们在哪里了。以前我曾经站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温哥华，那英王乔治来访问加拿大，他坐车经过街道，那他美丽的王后坐在他旁边，我的一个同伴那巴克斯特先生，他哭了起来。他说，伯兰弟兄，想一想，我们的国王刚经过。那我想，如果尊贵的英王乔治经过可以让一个加拿大人这样，那当万王之王耶稣带着他的心腹教会经过时，又会怎么样呢？那所有的学校都出来，老师给每个孩子一把小英国国旗，等国王经过的时候向他来挥舞，来表达忠诚。那国王经过时，有个学校的小姑娘没有回来，那老师开始担心了，不知道这个孩子出了什么事，就跑出去找他。那老师沿着街道找，最后在一根电线杆那里找到了这个哭得撕心裂肺的小姑娘。老师去到这个小女孩那儿，她说， 啊，亲爱的，你哭什么？你没有向国王挥舞旗子吗？那小女孩说，我向国王挥舞旗子了，老师。那你没有跟国王喊啊，国王万岁吗？可是我喊国王万岁了，老师。那你没有看到国王吗？他说我看到国王了，老师。老师说，那你为什么哭呢，亲爱的？他说，老师，你瞧，我看到国王了，但我太小了，国王没有看到我。但耶稣是多么的不同，你不需要什么大人物，你不需要名册在什么名著上，不管你是谁，耶稣都能看到你，他知道我们每一个微小的举动，你为他做的每件事，你的每一个举动都记在他的册子上，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在这世上是不是重要的人物，我们在他的国里都是重要的，不管是富足还是贫穷，这都无所谓。那你瞧，这还是一个赦免，对于一小群人，今晚我读了足够多的经文，应该使达拉斯的每个酒馆都关门，应该使每个彼此争论不休的教会都回到老式的交通和复兴会中。Wait， 那不久前，在我们最尊贵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时代，那据说军营里有个犯人，那因为他所做的按照联邦的法律要被处死了，那有个好人去找总统求情，说你能不能赦免这个人。我们都知道林肯总统是个基督徒，那这个人说，先生，你知道这个人是个会朽坏的灵魂，难道你要从这个人的身体里除掉他不朽坏的魂吗？那难道你要夺去这个哀求怜悯之人的性命吗？林肯先生就要上车了，于是写了张纸条说，我赦免这个人，亚伯拉罕林肯。那这个人赶紧跑回监牢，说，先生，我从美国总统那里拿到了你的赦免令。那两人看着他说，哦，如果那真是从总统来的赦免令，就应该是一张有印章正规的纸，那上面会有金字之类的东西。他说，你为什么取笑我，知道明天早上我就要被枪毙了。那他说，先生，我不是取笑你，这真是亚伯拉罕林肯亲笔签名的。那说，我根本无法相信。那于是就拒绝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他被枪毙了。那是亚伯拉罕林肯亲手写的赦免令，那天他赦免了这个人，但第二天却被行刑队枪决了。那后来联邦法院审理这个案件，并做了判决，一个赦免只有被当作赦免来接受的时候才是赦免。我刚才读的是神的道，对那些把它当作赦免来接受的人，他才是赦免。对那些把它当作医治来接受的人，他才是医治。这适用于任何神的应许。如果我们照着相信并接受，那不管它的大小写在什么书上，只要它是神永恒的话语。那在这段经文里看到一个人在敲门，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忘记了是谁画的那幅耶稣敲门的画，那我记不清他叫什么了。那我想他是一个希腊的画家。那所有著名的画，在他们能去到名人堂之前， 都必须先经过批评家们的殿堂。那这样我想起了教会，在教会能被接到荣耀中之前，必须先经过这个世界的批评。有时我们想从批评当中退缩后退，但那只是试验，是给你的金块，是神允许来试验你的，为要让你成为100%闪耀的精金。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那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我们欢迎批评，因为那是我们经过火炼的试验所必须有的。那这个画家当他的画作经过批评的殿堂时，有个批评家说，先生，我认为你这幅基督的画像非常的美，那我认为他站在门前期待的眼神等候人来开门，那画的非常的逼真，但这里面有一个错误，就是你没有画门把手让他能够进去。画家说，哦，我是有意这么画的，那你看这个把手是在里面的，基督在敲门，但你必须来开门。那今晚这里每个向神祈求任何东西的人也是一样，他在敲门，但必须是你来开门，是你来掌控，你在里面开门。如果你需要救赎，如果他敲门，你必须接受并开门。如果你需要医治，那就开门，这是你唯一需要做的，然后他就会进来。那你注意，一个人敲门是为了要进来。那当然，一个人若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那或者不认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跟那个人交谈的话，他是不会去敲另一个人的门的。那历代都有一些伟人敲过门，那比如说在罗马的时候，要是伟大的凯撒，那奥古斯都凯撒去到一个农夫的家敲门，那会怎么样呢？这个农夫走到门口，看到伟大的皇帝在那儿，他会脸伏于地说，伟大的奥古斯都凯撒，请进来我的家。那对一个贫苦的农民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荣幸，罗马的皇帝竟然站在他的门口，那会是极大的荣幸。那或是在死去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日子，那要是阿道夫·希特勒去到一个农夫的门口，或是去到一个德国步兵的门口，那一个小兵的门口去那敲门，那会怎么样呢？那这个战士来开门，看到当时伟大的德国元首站在他门口，他会马上立正敬礼，说，希特勒请进，我家里的东西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为什么？希特勒是当时一位重要的人物，尤其是对德国人来说，他是当时德国的独裁者。或者我可以这么说，要是我们伟大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今晚来到达拉斯，来到达拉斯一个铁杆的民主党人的家，这对你来说是多么大的荣幸。肯定的，你可能跟他政见不同，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的总统，他是个伟人。重要的是这个敲门的人很重要，绝对是的。他要是来敲你的门，即使你不同意他，那你可能说，等一等，艾森豪威尔先生， 你离开我的家吧，我是个民主党人。不会的，先生，你会请他进来，跟着会怎么样？那明天，那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竟然谦卑自己，我相信他是个伟大的总统，他竟然谦卑自己来到你门前，而你只是个普通人，那电视台都会报道的，明天全世界都会知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来到了一个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穷人家里面，那他能这么做有多谦卑。那或者要是刚来到访的英女王，她去到加拿大，她来到美国，她要是来到你们当中的一个女人家里，那会怎么样呢？那你可能看着她说，我不知道你是谁，她说我是英国的女王。那虽然你不是她的臣民，但能有英女王来到你门口是你何等的荣幸，因为她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她是这地上最大的女王，是现今这地上最大的女王，就是英国的女王。那你会说，女王陛下请进，你要是看好我这里有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只管去拿。要是架子上摆着一个你祖母传下来的你珍视的事物，如果他要，你都会给他的，因为他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个伟大的女人。你能把这个宝物给英女王，那是你的荣幸，因为他很重要。但是哦，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要说，还有谁能比敲你们的耶稣更重要呢？而又有谁比耶稣更多被人拒绝呢？他比全世界的总统、独裁者、国王都更被拒绝，耶稣比他们都更被拒绝。女王、独裁者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或从你拿走一些的东西，但耶稣来到你门前是想要给你一些的东西，而且是你所能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永生。他却被人在门前所拒绝。哦，这是何等的悲剧！一个男人或女人要是能够停下来想一想，主的王，生命的王，永生神的儿子，敲了一个朽坏之人的心，要给他一些好的东西，但那个人却拒绝了他。今晚圣经里每一个神的应许都是你的，如果神的信心敲响你的心，你就可以得到。我们为什么忧愁？我们为什么说，哦，我就是担心这会不会成就呢？我们的头脑怎么可能明白这位荣耀的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做的应许呢？我站在门外叩门，若人听见我并开门的，我要进去与他坐席。坐席的意思是指交流或交通。耶稣想要交通，这是神今晚他的心所渴望的。他渴望在达拉斯，在世界各地有这种交通，打破偏见，从讲台一直到地下室，来一个大扫除，有一个老式的复兴震动整个的宗派，让永生神充满真正的教会，让圣洁派、浸信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能彼此握手。他渴望进去在他的百姓中间交通，能进去交流，把一些美好的东西带给你。但教会跟人们 却拒绝着进来，因为你说，哦，那群人信的跟我不一样，那又有什么区别呢？那跟这个毫无关系。我们是基督徒，在同一个家里重生，是一群天路客，我们不可能完全一致，直到我们面对面见到耶稣，被改变，并拥有他自己荣耀身体的时候，我们需要破碎、洁净，一个大扫除，开始一个真正的复兴，让恩赐、能力、圣灵的彰显进入教会，显明大的神迹奇事。神怎么可能在一群分裂的人当中这么做呢？我们做不到。神爱他的百姓，我们必须来到一起，举行大的聚会，忘掉什么浸信会、长老会等等的东西。他在敲每个朽坏之人的门，这是他的职责，这是他来这儿的目的。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人。今晚达拉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邀请，瘸腿的、跛脚的、残废的、瞎眼的，在这里的每一个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一位论、两位论、三位论，你们所有抱着这种小小的分歧的人走到一起来，这样你就会让医院都空了。哦，这会让一些事情发生的，会出现在报纸的头条。当基督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电视也都会报道了。会的，朋友们，这正是这些聚会的目的。这是为什么这些传道人坐在台上的原因，这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要告诉你，基督爱他的百姓，我们必须为了圣灵的运行和教会的被提而聚集在一起。神若愿意的话，这个礼拜我会讲到这个。那你说，弗兰先生，我要你知道，我很久以前就已经让耶稣进来了，我很感谢你让他进来，但这个还远不只是让他进来，而是他进来后让他来掌管。那如果你请我去你家，我敲你家的门，你要是真的爱我，就会说进来吧，谭弟兄，然后跟我握手说，哦，欢迎你。如果你对我说欢迎，我里面有足够的肯塔基人的特点，那相信我在你家里做什么都是受欢迎的。那我会脱掉鞋子躺在床上休息，我要是饿了就会去冰箱给自己弄个三明治，肯定。那你要是说欢迎我，那我会觉得受欢迎的。但你要是让耶稣进来，人们的态度却不一样了。你说，耶稣，我不想你让我下地狱，那我让你进门，但你就待在门口。你知道，在人的心里，耶稣进了第一道门之后，周围还有很多小门。我们来讲一讲其中的一些的门，那不是想伤害你们的感情，只是稍微讲一下这些门。那第一扇门，你进来后往右转，那是一扇私生活的门。你说，耶稣，你可以进来拯救我脱离地狱，但不要干涉我的私生活。你要是这么做的话，那我就不能继续跟随你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哪里也去不了。你可以接受一些洗礼的形式，一些教会的仪式，但当基督开始进来告诉你弃掉营中的罪，那你不能再玩牌了，那不能当每天早上祷告会的时候你却待在家里听亚瑟·高弗雷这个流氓的节目。那或者在家里 播放艾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摇滚乐，躺在院子里边晒太阳。你们执事和教会的成员抽烟等等，难怪基督在人的心中没有了权力。我不想伤你的感情，但五旬节教派的道德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女人剪头发曾经是错的，那我记得这个，但现在你说，传道人你又来了，又谴责这个了。那好的，你看到自己的私生活了吗？圣经反对这个。如果圣经说在奶奶那一辈是错的，今晚还是同一本圣经。圣经说，如果一个女人剪头发，她丈夫就有权跟她离婚，因为她羞辱了她的头。是的，这是圣经说的。那哪里出了问题？要么是会众，要么是讲台。是的，那这是真的。那注意，以前你们女士穿这种低点的裙子，那前面和上面像这样，但现在他们那五旬节派的女人们穿上了短裤。是的，你为什么这么做？你说我不穿那种东西，我穿休闲裤，那更糟糕。你知道圣经说，一个女人穿男人所穿的，在神眼中是看为可憎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医治聚会和大的复兴呢？为那个站立，罪就在门口了，就在那儿。你说我属于这个那个，我这跟那个毫无关系。必须是基督借着他的道敲你的心门。是的，你们女人穿的这些污秽的衣服，那你对我说，巴兰弟兄，那他们只卖这个了，但他们还卖缝纫机和布料，你自己看着办吧。那姐妹们，让我问你，你知道在审判的日子你要因什么被定罪吗？因你跟罪人犯了奸淫。圣经说，我们配得称颂的主耶稣说，若有人看见一个女人动了淫念，她已经在心里与她犯了奸淫了。你要是把自己打扮成那样，你对自己的丈夫或你的男朋友，那虽然可能纯洁的像百合花，但耶稣说，你若是在那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那样，你就是跟那个罪人犯了奸淫。耶稣这么说的，谁有罪？是你把自己打扮成那样的。那你说，巴兰弟兄，你在挑女人的毛病。好的，你们男人们，任何一个让自己妻子抽烟穿那种衣服的男人，也证明了你是个什么材料。你本该是治理你的家的，怎么回事？你无法让美国人的家庭，难怪我们有青少年犯罪，因为我们有父母犯罪，我们有教会犯罪，绝对是的。没错，不是要伤害你，而是告诉你真理，我们必须要来个大扫除，必须要有一个复兴，把所有的虫子都除掉，然后我们才神才能进来。他站在门外叩门。那你说你干涉我的私生活，看他们瞧，你还有个小门被称为骄傲。哦天哪，哦你不许碰这个。加布兰弟兄，今天有很多这个。好的，你的私生活，你说你无权干涉我的私生活，那正是你告诉基督的，我是从神的道上说的，道为自己说话。是的，私生活，那你知道我跟琼斯，我和我的宗派，你无权在弟兄之间划分宗派的界限。是的， 不是在教导上有很多的差别等等，这些没有问题。我吃樱桃馅饼，别人吃苹果馅饼，但我们都是在吃馅饼。我们无权因为一个人跟你信的不一样就划清界限。那你的宗派，那所以我就，那我告诉你，我不去那些圣果伦那里。你要是真的去到天国的话，就必须跟他们一起，因为那里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哦，我是长老会的，我不去。好吧，看他们，瞧，你让他进来，让他来救你脱离地狱，但你却不要他做你的主。主的意思是治理权，主的意思是拥有权。当他进来，让他做你的主。这个伟大的布道家葛培里，有一次我去参加了在路西菲尔一个早餐会，他在那里举行了一次大会，我听到了站起来拿起圣经说这是一个例子。他说的是对的，绝对是的。他说保罗去到一个城里，他举行一场复兴会，一年后他回来，他带领得救的那个人又带领了30个人得救。而我去到一个城市举行一场复兴会，有2万个人得救，6个礼拜后我回来却连20个都找不到了。怎么回事？问题在这儿，那些人只是因为布道家和大群的会众而兴奋，仅此而已。没错，五旬节派也到了同样的地步。我们需要的是让基督做主，进到他的面前说，主啊，请进来。他在这里又说，还有一个门叫做信心。我真希望我们有时间能打开所有这些门。那当我想打开，要看看这扇信心的小门。那你知道，那你说，伯纳弟兄，我有信心，我让耶稣进到了我心里。你以为你做了一件让他感到荣幸的事，有时你看起来是这样的。哦，你觉得让耶稣进门站在那里是件多么大的事。那不用担心，他不会站在那儿很久的，我也不会站很久的，你也不会在我家待很久的。如果我说来就站在这儿不许动，除了这儿你哪里都不许乱动，那样的话你知道自己是不受欢迎的。这是为什么2万人里才有20个人。我们需要让他进来，当他进来后敬拜他，说，主啊，请进，做我的救主，我的神，掌管我，做我的医治者，成为我生命里的一切，做我的主，主啊，接管我的一切并掌管，接过我的情感，我不会对你再感到羞耻，接过我的骄傲，主啊，站在门口让我穿上你的道。那样你就会看到一场复兴了。主啊，站在我的私生活上，让我成为你想让我成为的样式。现在让我不要用自己的思想，而是用你的。主啊，带领我，他不会使你脱离他的道的，他会持守你在他的话语里。不是因为进信会做的，五旬节派做的，长老会做的，而是因为神的话怎么说的。你相信一个从神的灵生的人，是遇到了一些永远不会离开他的东西。除非这个人来到了旷野深处那神圣的沙地上，否则这人就无权传讲福音。这世上的神学家很聪明精明，什么都能解释，甚至能把整本圣经都解释没了。他们可能会把你的脑子都搞混了，但你若是让神完全的进到你的心，得到了在旷野深处的经历，那么弟兄，所有阴间的魔鬼都无法去到你所在的地方，因为那个是真实的。那里有一扇信心的小门。你说，传道人，我知道你们相信神的医治，但我所信的没有教导我那些东西，那么你所信的就是错的，明白？你要让耶稣进来，你就不会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 耶稣在那里，他是神迹，他是行神迹的，他在这里是你心里的神迹，就像他当时行走在加利利的时候一样。他在那里，这是为什么人们不让他进来，让他站在门口一侧，使用神的信心，那是给你的。你要是重生了，让基督进到门里，他会站在门口说，我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是的，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一部分。我站在这里，我是你的王，我是你的医治者，我是你的喜乐，我是你生命的根基，我是阿拉法，是俄梅伽，你早上起来晚上睡一下，我都是你的。就像大卫说的，是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在阴间下榻，他也在那里。我们需要一个老式的复兴，多么的真实。现在注意还有一件事，他在这里说到老底嘉教会时代，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他说，我劝你向我买金金，你说你是富足，今天的教会有多富足，从未有过这么高大的建筑，这么多的金钱，你说我是富足，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赤身可怜瞎眼贫穷困苦，而且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不知道？那是见到一个人从街上走来，是困苦赤身瞎眼的，你会跑上去说，先生，你是赤身的。他说，你说我吗？哦，你要帮助我吗？我能帮助你，快点进来，我给你穿上衣服。那他要是听你的，那没问题。但这个人若是在那种情况下却还不知道，那我怎么办呢？圣经说，那正是最后这个教会时代的情况。你们五旬节派的人，你拥有最好的教会，但你要是能去到了街上的那个小团契，敲打着盆啊鼓啊之类的东西，呼召罪人悔改，还好过你们这些成了停尸房的大教堂。你知道这是真的，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们，我是你们的弟兄，我只是把真理告诉你们。所以老底嘉教会，这是为什么我说到你们女人把自己打扮成这样，你们五旬节派的女人脸上涂着指甲油，那你知道啊，不管那是什么，你不需要那些东西，不需要，那些是属魔鬼的。我告诉你，圣经上只有一个女人涂脂抹粉，她叫耶洗别，结果神把她喂狗了。所以你看，涂脂抹粉是把自己当狗粮了。我这么说不是开玩笑，朋友，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我只是告诉你真理。那是异教徒的做法，怎么回事？那经上说，可怜困苦瞎眼，而且还不知道。我是在肯塔基一间木瓦的小木屋里长大的，那妈妈曾把我们这些小伯拉罕们放到一张床上，那三个在床尾，三个在床头，那三四个横在中间。我们床的上方有块旧帆布用来挡雨雪，那免得落在我们眼睛上。那冷风吹进来，那晚上冷风刮进来，有时母亲说有东西啊，就是冷风会吹进我们的眼睛里，结果把眼睛冻在了一起。那我是老大，那他说别得下来，我说妈妈，我睁不开眼了，我眼睛给冻上了。那我的弟弟爱德华说，妈妈，我也睁不开眼了。那你瞧，我们眼睛冻上了，那发炎了，那眼睑粘在了一起。那我爷爷是个打浣熊的猎人，他打到浣熊后 拿着外边炼出油来。那妈妈把成了浣熊油的锅放到炉子上烧热了，然后上来抹我们的眼睛。那过一会儿我们的眼睛就睁开了。那我不知道怎么做的，但那个把我们眼睛上的东西都给化开了，那我们就能看见了。那我告诉你弟兄，教会里来了阵冷风，五旬节教会在什么地方给冻上了，这需要一个比浣熊油更大的东西才能打开他们的眼睛。我给你眼药，那个眼药能打开你的眼睛。要是传讲神的道都做不到的话，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眼药可以做到的。圣灵加热神的话今晚穿过教会，教会热爱神的话，绝对是的，才能打开眼睛，然后你就能看到有一阵冷风穿过教会。我认为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我是这个我是那个的东西。我在想我们到底是什么。朋友们，巴不得你们知道你们是神的儿女，是神想你的眼睛里面有的东西。是的，我们想要的是神在这次复兴会中涂上一些眼药，打开我们的眼睛，看一看神对我们做了什么。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是听见我声音就给我开门的，我要进去与他交流。要是进信会的听我，要是卫理公会的听我，要是长老会、拿撒勒派、天路圣阶派的听我，我就进去。我要把油涂在你的眼上，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我们在哪里了。哦，你知道五旬节派教会有过复兴，那不就前这个传道人这里的这个犹太人弟兄介绍说我是这个复兴的先锋，我们有过一个美好的复兴。我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过任何一个能像这个五旬节运动时代的复兴。是的，今晚这复兴之火燃遍了天下各国。是的，我们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太好了。我要对你们达拉斯的人，这些大的教会的总部，这些伟大的人们说，不要因为我说了刚才所说的那你们就感到难受。那朋友们，我那么说是为了你们的益处，是为了福音的益处。行，那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医治聚会。当我们推倒我们之间这些小小的围墙，纠正自己，洗净我们的脸，摇动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些真实的事情发生。是的，然后神才会祝福我们，然后西安的歌才会把我们盼望的老师复兴的祝福带回给我们。五旬节的天空满了这些，当我们手上有这些真实的东西时，那为什么我们还去接受一些替代品呢？没有必要。但是怎么样，我们见的太多了，一直失去了对我们所拥有之事的价值。一次有个人去了海边，他想要休息一下，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他是在一个有点像沙漠的地带长大的。他在去到海边的路上，他说我要去了，我太渴望闻到空气中盐的味道了，看到海浪翻腾，水花飞溅到空中，天是蓝的，映照在咸水中使海水成了蓝色，想听一听海鸥在海上翱翔的叫声，我渴望听到看到，那对我来说一定是太让我安息了，因为我听过这样的描述。那他准备好去海边了，那在他去海边前，他遇到了一个回家的老水手，那就是老海员。那他说，伙计你去哪儿？他说，我去海边，先生，我要去看海浪。那他跟他解释，他的心要是能看到那些该有多么的兴奋。那老水手说，我是生在海上的，我生在船上，我观看海浪，听到海鸥的叫声已经有40年了，我没看到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你瞧，他看的太多了，以致都变成很平常了。 对神的医治也是这样。有人告诉我说，有个小传道人昨天为一个小女孩祷告之后，这个小女孩的腿长长了两三英寸。求神怜悯，这本该让这个地方都像火着起来。王在这里，掌管天地神的大能的基督在这里，能行大能的事情，只要我们相信他。那你不相信吗？肯定的，只要我们相信他，有信心说，神啊，今晚你若是开我的眼睛，让我见到你的荣耀，父神啊，我们就会见到伟大的事情。但除非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否则你又怎么可能看到呢？对吗？我们必须眼睛被打开才行。我们看到太多神迹发生了，我们看到什么叫喊赞美主，然后我们还是不去看，对吗？是的，大能的运行，但却对我们变得平常了，平常的我们都不去留意了。那不久前在路易斯安那，我想是在乔治亚，我认识一位黑人老传道人，那是个很好的人，那有着一个美好的魂。那他那里有个人，他妻子去教会，是个敬虔的老圣徒，他说他为他丈夫祷告了很久。那他叫加百列，但人们都简短的叫他加百，人们就是没法让这个老加百纠正过来，那怎么都没法让他去教会，那跟神和好。那很多次这位黑人老传道人带老加百打猎，那他们出去打猎，有一天他们打完猎走在路上，那他们都打了很多的兔子和飞禽，挂满了全身，都走不动了，那太沉了。他们走到一条熟悉的小路，走在路上的时候，这个人一直回头看着西边太阳落山的地方。那弟兄，我告诉你，教会该知道这是太阳落山的时候了。太阳在落下，我们看到的这些祝福是什么？先知在说什么？到了晚上必有光明。什么光？太阳是怎么运行的？太阳从东方急速升起，在西方落下，文明从东方升起去到了西方，现在东西方碰到了一起。主愿意的话，我这个礼拜会讲讲这个。那注意，同一个光，当太阳升起照亮东方的时候，这同一个太阳也照亮了西方，明白吗？圣经说，先知说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而是个阴沉的日子。我们有的光够我们加入教会，建造精良的教会组织。那这种东西我们已经有2000年了，但神应许在晚上的时候要有光。那是什么？照在东方的同一个光，五旬节降临并带来同样果效的同一个圣灵，今天降临在了西方人的身上，并带来了跟以前一样的果效。要有光。那当他看着西方的时候，这个老黑人走在那里，他拍了拍牧师的肩膀，老传道回头看，他看到老加百眼泪从脸颊上流下来。他说，牧师，今天是礼拜六，明早你会看到我坐在哭泣之人的位子上，我会在教会里，在我亲爱的妻子身边找个座位，我会忠诚直到神取去我的生命。牧师听到这个简直太高兴了，他说，加百，你知道，那我很感激你这么做，那我太喜欢听到你这么说了，加百，但是什么让你转变得这么快？是我的哪篇讲道吗？是我跟你说到的有关主的良善的讲道吗？我说不是，牧师，是在地平线的尽头，我感到有些东西在敲我的心门。他说，你知道，牧师，我的枪法连仓库都打不到，我的枪法在这一带是最差劲的，但你看看我身上挂了多少猎物，我挂的这些的兔子鸟，神一定是爱我，否则他不可能给我这些的。这么微小简单的事情，这是基督敲响了心门。加百，今天是我在你的准星上，今晚你又怎么样呢？ 你开着好车来到这里，这是什么？你们去到那些好的教会的人又怎么样呢？你们坐在这里身体健康，而不是像那个扭曲着躺在你的小孩子的人们，你们呢？你们那些坐在这里的健康的女士，对比那些在这建筑中生病的女孩、抽搐的孩子，你不知道这是神在敲你的心门，说很高兴见到你们，这是神的良善，让你昨天能吃到礼拜天的晚饭。几个月前我站在印度的孟买那里，我曾对差不多50万人讲道，看到那些年轻的母亲带着小婴孩，孩子的肚子都是肿的，都快饿死了。你们垃圾桶里面丢掉的残羹剩饭都能喂饱他们，你不知道那是神在敲你的心门吗？你说我属于教会吧，弟兄，偏见，无动于衷，门关上了。哦，要是今晚这差不多1000人，如果你们能向耶稣基督打开你心的每一扇门，那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就会有一场复兴临到，会成为报纸的头条，因为基督来了。他想要这样，今晚这是神超过一切的渴望，就是让他的教会合一。他在敲你的心，好传道人，好衣服，好车，好工作。难怪基督站在门外，为什么你不让他进来呢？让他进来，我们低头一会儿。请你们每个人都闭上眼睛。我想在我们祷告前，这里有谁愿意举起手来说，巴兰弟兄，我不是向你举手，我是向神举手，因为我感到最近几天我听到了一点敲门的声音。我没有照着该有的方式生活，巴兰弟兄，我存有偏见，我只是个教会成员，我本该更好才是，我知道我应该那么做。我跟我的邻居争吵，我跟不同的教会争论教导，我没有照着该有的方式生活，我没有做我所该做的，但借着神的恩典，今晚我要把门打开，我要他从现在起成为我的主。伯南弟兄，我是认真的，我不是向你举手，我是向基督举手。主啊，我来了，我会在祷告中纪念你。每个人安静的祷告，那会场各处的人，你愿意举手吗？是的，安静。